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扫罗下令杀尽了挪伯城内所有的人，唯有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大祭司所穿的珍贵的以弗德逃到了大卫那儿。
你说你是亚西米勒的儿子？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可是他被人杀死了。我的每一个亲人都死了。
谁杀死他们的？为什么呢？
是扫罗王下的命令，有一个名叫多益的以东人动手杀。
全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
是的，扫罗的卫士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手对付上帝的祭司，可是多益不但做，而且还很高兴的样子。
哎呀，我见到你父亲那天，他把笔和刀交给我的时候，那个以东人多益正就在那儿，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去向扫罗报告。哎，亚比亚他，你父亲和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我没有对你父亲说实话，亚比亚他，请你留在我这儿，别怕，那些追索你性命的人，也正同样在追索我的性命。你同我在一起会安全的。
大卫，有人报消息来说，非利士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城市基伊拉，趁他们正在收割的时候来抢粮食。
我想我们应该去拯救基伊拉，不过等我来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去。
去攻击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
当大卫将神的话告诉了跟随他的人，他们却犹豫了。他们指出，他们就是在犹大地那儿尚且惧怕，何况是要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大卫再求问上帝，他要不要去。
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领了一小队，大约600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结果使非利士人受了重大的伤亡，夺获了许多牲口为战利品，并且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现在他们可以享受住在城市中舒适的生活，不必再在山中露营了。不过这种舒适的情形没有维持太久。
约啊，大卫，消息不好了，扫罗听到你们在基伊拉这里，他说上帝把你们交给了他，因为你们困在四围有城墙的城里，他正好瓮中捉鳖，他现在已经召募军队准备来围困这城了。
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我有些问题要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您的仆人听说扫罗为我的缘故计划要来毁灭这城，主啊，求您指示仆人，扫罗会来吗？
他必会来。
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在扫罗手里吗？
他们必把你交出来。
约押，你是我军队的队长，我派你去告诉他们，全体立刻撤离基伊拉。
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山地里以及西弗旷野的山寨里不断的迁移。
是，好。
当扫罗听到大卫的人离开了基伊拉，他就放弃了到那里去的计划。大卫在西弗旷野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去见大卫，帮助他在主里得到力量。
大卫，不要惧怕，我的父亲虽然寻索你的性命，上帝绝不会让他伤害你。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会做你的宰相，这也是我父亲早就知道的。
约拿丹，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些安慰的话呢？
一想到你的苦楚，我就难过得无法形容。大卫，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日日夜夜都无法得到松弛和休息，而我父亲竟强迫你的妻子米甲去嫁给别人。
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你晓得，那是魔鬼在他心里做的。在我们离别以前，大卫，让我们两个再互相立定誓言，再次应许我，当你做王的时候，要善待我的子孙。
当约拿丹回家的时候，大卫的心轻松多了。这时扫罗王在基比亚王宫里，正听一群西弗人向他呈报：
扫罗王万岁，禀告陛下，大卫躲藏在耶西马南边的哈基拉山的何列西山寨中，所以王啊，请随时来，我们一定负责把他交给陛下。
因为你们关怀我，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你们去查明他藏匿的确实地方，因为我听说大卫很狡猾，你们将他躲藏的地方找出来，再回来详细报告我，我就同你们去把他给搜出来啊。
当大卫的手指在竖琴上奏出音乐时，他的心灵常常保持着祈祷和崇拜的态度。
大卫，大卫，
哎，约押，什么事啊？扫罗已经动身来捉拿你，
一定有人背叛了我们，泄露了我们所在的地方。
好，让我们下去，藏在马云旷野的磐石那儿。
有人把大卫最近的行踪报告了扫罗，他就搜索到马云的旷野之中。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山的另一边，正在急忙地躲避扫罗的搜索。当扫罗和他的军队追赶大卫，快要捉住他的时候，有个送信的人找到了扫罗。
吾王万岁，快快快来啊！
什么事？说吧，说啊。
非利士人，陛下，他们来侵犯我们，他们一定知道您离开了，趁机抢掠。
哎呀，不好了，糟了！亚尼尔，快命令军队停止去找大卫，加速赶回攻打非利士人，快呀！
大卫，在山顶上的斥候报告说，扫罗和他的全部军队都撤退了，他们掉头要回去了。
啊！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想扫罗一定不知道，他差点就要捉到我们，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放弃了呢？
我也不清楚，哎，斥候来了，他可能知道原因。
报告，扫罗和他的部队急急忙忙赶回基比亚去了。
哦，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有个送信的来向扫罗报告说，非利士人侵犯国境，又抢劫又杀人，因此他回去打他们了。
嘿嘿，感谢主，我们的仇敌非利士人救了我们，我要荣耀赞美上帝。
大卫，我想你不久要做事来赞美上帝了，我正等着要听呢。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稌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部戏要如何表达呈现，关键在于导演。而戏中的每一个演员必须与导演有良好的沟通交流，才能够明白导演的心意与要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人生舞台这出戏，谁是您的大导演呢？岁月流转，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会更替变换，也同时要担任多重身份角色。在您人生旅途，所有的角色的扮演，是只靠您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呢？还是盼望有一位超级大导演，在他高瞻远瞩下，引导帮助您在各种角色的演绎有最精彩的表现？我十分庆幸自己可以邀请耶稣作为我人生的大导演，因为我知道我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对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他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借着研读圣经，他指导我如何扮演好人生的每一个角色。借着祷告，我可以与他交流沟通，体会他的心意。虽然很多时候我并不明白剧情的发展，但我不需要担心忧虑，因为我知道我的大导演会有最好的安排。不管是在顺境或逆境，信靠顺服耶稣的带领，专心扮演好每天的角色，是我一生学习的功课。我是在迎接第一个孩子出生，诚惶诚恐扮演新手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受洗归主，邀请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帮助我扮演好全职母亲这个角色。不料导演居然大大加重我这个母亲的戏份。小女儿9岁的时候，先生检查出罹患肝癌，一个月内就突然过世。当时三个女儿都尚未成年，软弱渺小一无所有的我，骤然要扮演起单亲妈妈、母带父职、一家之主的重要角色的时候，我只能擦干眼泪，勇敢上场，全心仰望耶稣，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深知他掌管明天，他也会陪在我的身边。我的大导演不会让我承担自己无力挑起的大梁。在耶稣恩典的扶持引导下，我的潜力一再被激发，提高了人生视野，也同时经历神种种奇妙的大能，不但一无所缺，而且丰富有余地将三个女儿抚养成人，个个接受高等教育，学有所长，一路走来感恩不尽。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但愿您也能够邀请耶稣这位大导演成为您的引导与陪伴，有主同行的人生必定会有精彩的发挥。不管是走在高山或行于低谷，爱我们的天父会为我们每一场用心的演出喝彩欢呼。圣经西番雅书3:17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舞台精彩演出，让耶稣因您的喜乐而欢呼。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 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范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我从小生长在台湾北部的阳明山，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信奉佛教，当然我们家也不例外，耳濡目染的自然而然的也烧香拜拜。虽然每次烧香拜拜完了之后，烦恼依然存在，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还是跟着家人拜。小时候每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总是特别开心。记得有一年过节，我们家包汤圆，包了两大盆的汤圆，准备第二天拜拜。结果第二天全家一大早起来，汤圆一个都不见了。那么多的汤圆，家里每一个人上上下下找汤圆，大家找了好久，后来发现汤圆是被老鼠一个个的塞到沙发底下。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开始起了疑惑，如果那些人手雕刻出来的偶像真的是神的话，会让老鼠在他们面前把要拜他们的汤圆一个个的塞到沙发底下吗？虽然这些疑惑一直在我心里，但是我没有再多去思考， 因为那时候我心里在想，反正信仰都是劝人为善，拜什么都是一样。记得以前在台湾工作的地方，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为了要我们也认识耶稣，所以每星期一次利用中午两个小时休息的时间，请了两位基督徒来教我们唱诗歌。对我当时来说，唱唱诗歌没什么不好的，反正我也喜欢唱歌，就这样学了好多诗歌，而且有一些诗歌还会背呢。我记得有一首诗歌，歌词写着，虽然我常不受注意，在天地中真渺小，神在天上看顾着我，我虽然看不见他，有一恩手带领我，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行过是路途，因为有一恩手带领我。我不能理解写歌词的人，他为什么对神这么有信心，他知道他不孤单，因为有一恩手带领他。后来到了美国，有机会到教会去听道，起初我和先生都觉得很沉闷，缺乏兴趣，认为他们太迷信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找一些借口不去教会。虽然没有常常到教会聚会，可是教会里却有一个姐妹经常打电话到家里给我们。她打电话来不是问我们说怎么好久没来教会呢，她打电话来是问我们说，你们生活一切都好吗？功课忙不忙？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见到你们。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却打动了我和先生的心。我们跟他不熟，只是在教会见过一两次面，可是他经常打电话来关心我们。原本对去教会不太有兴趣的我们却改变了主意，几乎每个星期日都会想到教会去，因为在那儿可以看到他们从内心发出来的喜乐，在那儿也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爱。当时我心想，难道他们真是有一位看不见的神在看顾他们吗？可是心里又不相信，因为觉得为什么他们吃饭要祷告，我当时就不能接受。为此我还跟他们辩论过，我们辛苦所得才有饭吃，为什么要感谢神呢？还有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罪，我又不杀人，我又没有犯过罪。所以呢，这两个基本的问题使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那位姐妹告诉我，我很能够了解你的心情及想法，其实我以前看法也跟你一样，慢慢来，我想等你相信之后，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他不但没有和我辩论，而且反而站在我的立场来想，使我更加有兴趣要去了解为什么。渐渐的，我尝试着跟神祷告，我的祷告很简单，但是我的祷告很渴慕。我说，神啊，我不认识你，我也不会祷告，真的有你存在吗？如果有，请你让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祷告，这么简单的祷告，神垂听了，神拯救了我。而自从我信靠他之后，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救主之后，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约翰福音14:27讲到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的，我知道我信了主之后，我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跟平安。我知道我从此不再疑惑，虽然我看不见他，但是我知道有一恩手在带领我。从此之后，我生活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我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而且有永恒的价值。感谢主。
阿尤布从小就渴望深入了解真主安拉，他在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长大，家庭属于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教派苏菲派， 由于克什米尔 97% 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阿尤布就开始着手研究各种形式的伊斯兰教教派。他年少时就已经对自己的伊斯兰教身份有所认同。为了加深对古兰经的理解，阿尤布学习了阿拉伯语，并且还帮助其他的人学习阿拉伯语。据他估计，他教过的学生大约有400多名。他说，克什米尔地区的所有人都想了解更多，我想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进而皈依伊斯兰教。阿尤布一边学习一边传授他所学到的伊斯兰教知识。他有一个学生叫法鲁克，曾经和他学过一段时间的古兰经。法鲁克生长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家庭，经过多年的学习，法鲁克成为了一名伊斯兰学者和古兰经教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真寺里度过，每天要祈祷5次，然后是讲经。和他朝夕相处的都是一些伊斯兰教学者，他们是这里的顶级学者。阿尤布和法鲁克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但当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出现分歧时，这种关系就开始受到考验。法鲁克仍然信奉主流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而阿尤布则转向瓦哈比主义。瓦哈比主义是18世纪逊尼派伊斯兰教中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伊斯兰暴力组织。法鲁克尊重他的朋友，但他认为阿尤布转向瓦哈比主义过于极端，因此他突然停止，不再寻求阿尤布的教导。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尤布对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产生了怀疑。一天，他在城里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了一本绿色封面的书，那是一本新约圣经。虽然有人告诉他圣经是腐朽的，好奇心还是促使他拿起书阅读起来。阿尤布说，这很有趣，因为我从未在圣经中找到过穆罕默德，他完全是关于耶稣的。古兰经中记载，耶稣说另一位先知将要来临，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但当我阅读新约圣经时，他完全与穆罕默德无关。此后阿尤布对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产生怀疑，他发现古兰经的记载是错误的，于是全然摒弃了伊斯兰教，成为无神论者。据悉，穆斯林在听到福音并相信基督之前成为无神论者的情况并不少见。尽管如此，阿尤布仍然渴望获得属灵的真理。多年来，他一直在观看无神论者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信仰者之间的辩论视频，最终对无神论失去了兴趣，发现自己还是被上帝的概念所吸引。他想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存在。阿尤布回忆说，我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向上帝祈祷，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向我显现，因为我内心并不满足。2012年的一天晚上，阿尤布梦见了捡到的那本新约圣经，上帝在梦中督促我，让我重读一遍这本书。于是我又继续开始读圣经，是这本书改变了我，是圣灵触动了我。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上帝，而不是逻辑。后来我开始尝试以耶稣的名义祈祷，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向我表明耶稣是真实的。当法鲁克得知他的朋友阿尤布已经完全脱离伊斯兰教时，他变得非常愤怒。在他看来，转向基督比信奉瓦哈比教更糟糕，尤其是像阿尤布这样的前伊斯兰学者的叛教，负面影响会更大。于是法鲁克煽动人们与他对立，鼓动人们反对阿尤布。很快，穆斯林男子开始在公开场合质疑阿尤布的信仰，然后殴打他。这种迫害持续了大约1年。阿尤布说，有时候我真的很伤心，但真神的话语总是带给我鼓励，每次挨打都能取悦主。在此后的1年半时间里，作为一名新信徒，阿尤布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阅读圣经，祈祷，并观看基督教视频，以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在信仰中成长。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基督教牧师， 这位牧师向他传授圣经，将他带入当地的基督教社区。2013年，为他施洗。受洗后，阿尤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宣布自愿向上帝委身，全职侍奉。2014年，阿尤布坠入爱河并结了婚。后来，他的妻子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同一时间，阿尤布的朋友法鲁克也开始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怀疑。他意识到身边的穆斯林并没有对他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和这些穆斯林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好人，阿尤布说。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突然意识到我学到的是谎言、记仇、讲别人的坏话。法鲁克也厌倦了古兰经中所宣扬的仇恨和暴力，最后他摒弃了伊斯兰教，也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就像阿尤布在认识基督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我转向无神论时，法鲁克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我曾被灌输过完整的伊斯兰教义，当时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2020年的一天，法鲁克在街上遇到了阿尤布。当他告诉阿尤布自己离开伊斯兰教后变得郁郁寡欢时，阿尤布劝他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在现在这条具有破坏性的道路上继续煎熬。就像从克什米尔到查莫需要一条特定的路线一样，在信仰上上帝也是如此。阿尤布告诉法鲁克，你在古兰经中不会找到上帝，但你会在圣经中找到他。接下来他给了法鲁克一本圣经，法鲁克拿回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我通读了整本圣经，法鲁克说，我所寻找的上帝，那位爱我的上帝，在福音书中被寻见。当我读到约翰福音3:16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时，这就是转折点。福音帮助法鲁克重新爱上了他的老朋友，他们恢复了友谊。法鲁克不再是阿尤布的迫害者，而再次成为了他的学生。法鲁克说，我们两人之间有了爱的连结，我开始内心尊敬他为我的老师。如今阿尤布每周还要给法鲁克上4次圣经课。你可以看到法鲁克身上的变化了，阿尤布说，以前他总是愿意生气，现今是圣灵，是耶稣给他带来这些变化。法鲁克现在带领很多人，在他的帮助下，其中很多人都选择跟随了主。法鲁克也看到了阿尤布的不同，他说，当阿尤布是穆斯林时，他只关注伊斯兰教的规则，什么该做，什么时候祈祷。现在作为基督徒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爱、同情心和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上。法鲁克说，我要感谢朋友们的忠诚和上帝的爱，能从事目前的工作，我满怀喜乐。上帝正在改变着我，我察觉到了他的荣耀。阿尤布帮助向克什米尔的牧师提供有声圣经，并为福音电台录制了自己朗读了新约圣经、诗篇和箴言。他和法鲁克经常把圣经放在公共场所，让穆斯林发现他们。就像多年前阿尤布发现自己那本绿色封面的新约圣经一样。阿尤布说，现在我们到各地分发宣传资料，和很多人建立起联系和友谊，好多人都因此归信了基督。阿尤布非常珍惜他的朋友法鲁克这个同工，法鲁克总会向我提供帮助，他说，随时准备踏上征程，随时准备好为基督而战斗，他无所畏惧。阿尤布请我们为他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事工祷告，并补充说，他看到克什米尔人对圣经的兴趣越来越浓，他鼓励这些人秉承开放的心态自己阅读圣经。他说，如今许多完全不赞同圣经且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在读圣经。尽管如此，克什米尔的许多基督徒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阿尤布提到，牧师们因此经常不敢做福音分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让他自己摆脱恐惧的反倒是这些迫害。没有迫害发生，你可能还会有恐惧，阿尤布说，但迫害发生之后，你就不再恐惧了。这是因为我在迫害中看到了基督，他给了我一条出路。他父母从前坚持神秘的苏菲教伊斯兰信仰，现在已经接受他的引导，皈依了基督教。他弟弟最近也信了基督。阿尤布说，尽管有这些进展，基督教还会在本地遭受更多的迫害，因为福音对伊斯兰教在克什米尔的统治地位来说仍是一个威胁。法鲁克的原教旨主义逊尼派家人还不知道他信仰基督教，但他已经做好了应对他们很快就知道真相的准备。他说，他们不是把我赶出家门，就是不认我，他们甚至会殴打我，以前和我交往的人甚至会杀了我。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我最大的渴望就是为基督而死。
语言不通总是个尴尬的经验。我的朋友南希在交响乐团里面拉小提琴，有一回团里来了个从俄国来的访客，大家除了点点头笑一笑，只能够沉默地看着对方。指挥发下乐谱，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一扬，整个情况就变了。俄国小提琴手跟美国小提琴手拉起了一样的乐章，中间的隔阂瞬间被打破，他们借着音乐有了共同的语言。南希和俄国朋友彼此对望，会心的一笑。能有共通的语言真是美好。我跟先生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回出远门碰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当地选一所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教堂是陌生的，所有坐在教堂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当前面带唱的人手一扬，大家同声唱起诗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赞美的是同一位主，我们仰慕的是这位主对人类的爱，我们待人处事所依靠的原则是这位主的真理，那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有了这个语言，我们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孤单，因为到处都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是我们久违的亲人，我们有一个共同天上的父亲，在他温暖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迅速的连结，而且彼此照顾。听众朋友，我希望能够跟您也有这样共通的语言，主的语言都记录在圣经里，您有没有圣经呢？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送您一本圣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地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 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